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朱文蒙，大家好。
文哥，我们最近啊，这个美中关系啊，是实在是还蛮焦灼的，也让人家蛮焦虑的，不是吗？
真的吗？你焦虑吗？我没什么焦虑的，因为我也帮不上忙，我也看不懂。
对啦，但是你想想看啊，但是现在中美的贸易大战啊，对，方兴未艾啊，从上个月底的时候就开始啊。
你给我们先得解释一下，因为很多人是跟蒙哥一样，就不问世事的。
那你就这么简单的说啦。
简单说，你不要讲错就好，我最怕你。
好，简单说是这样子啊，美国长期呢觉得呢跟中国的贸易呢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
到底不公平在哪里？我从来不晓得嘞。我觉得很公平啊。
你觉得很公平啊？不公平的东西就是说，例如说一些属于智慧财产权的东西，你应该要付版税啦，你要付费啊才能使用啊。那当然，各世界各国法律其实都定得很清楚，你个盗版是绝对是违法的，但是你要不要认真的去执行嘛？那现在就是，你有些国家呢，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这个民众在使用的时候呢，这个盗版的情况呢，明知发生，他也不真正去查缉去取缔。
那开玩笑，你说微软的这些东西在中国政府替微软来取缔吗？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嘛？
那这怎么不可能的事情呢？哎，这
是中国怎么可能的事情？
对呀，那问题他嘛，但是问题你讲不可能，但是人家照他的规矩来玩，照这个世界的规矩来玩呢、啊。那个时候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你现在很喜欢，我不知道当然蒙哥没有那个时间跟精神。例如说，你想要看一些啊，这个中国连续剧，
中国连续剧是吧？
对，那你例如说现在你在这个网上啊，它有很多很多免费的，照理讲那些东西应该要付费啊，但是呢，你网络上面就找到一些很免费的东西、啊，那照理讲这样的行为呢，本身呢，就是有嫌疑啊，你可能是盗用了别人的智慧财产权。但是因为呢，例如说你到一些网页呢，它叫做这贝可亲呢 ，Back China， 像它这个背后到底是政府还是私人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但是它很 nice 它就说，你来，你这个这么思念中国呢，那你就来这个地方呢，我有很多的这个祖国的这些连续剧，你可以自己去下载，自己去看啊，
不用钱
啊，不用钱了。那这是祖国的德政啊，那这种东西你看就没有问题啊。但是有一些它是其实是真正要付费，但是你使用一些招数让他说，我即使不付费，你都可以看到。
这个政府这么大这么忙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现在，尤其这个中国的元首身兼数职，而且要世世代代这样忙下去，他哪有时间管你这种芝麻小事情？
这您不要什么身兼数职，我们是基督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应该讲它是三位一体啊。
小贝，
对，
找骂。
国家主席、党委书记啊，还有军委的这个啊，这个军委的这个头，这是三个合在一起，不是三位一体吗？
不错不错。
所以我就说呢，这个其实是美方这边他当然认为是不公平而且呢，特别是呢，这个中美在贸易当中呢，那一直呢都是这个中国进口美国东西比较少。
中国进口美国东西比较少
美国进口中国比较多嘛？
那当然了，这你自己搞不过我们，那有什么关系？
对呀，但是就是说，那他现在也不是说觉得这样就生气，他只是说好，那我想要做这样的补救，所以我有一些企业呢想要进到你里面去，那你应该要开放一些市场啊，让我们大家能够公平竞争啊。
你说你说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不够开放？
对呀，是啊，那他当然他就会觉得说，那你要 公平的对待我，让我们在同样的平台上来公平竞争。
但是美国，
你不这么做，
美国还有什么市场可以进去？麦当劳、肯德基都进去，连德州炸鸡都进去了，是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些是进去啊。
那还有什么东西他要进去进不去呢？
嗯，很多啊，例如说金融业啊，
啊，金融业。
那当然了，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这个对错的问题啦，我只是在想，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，那现在就慢慢有一种说法，就甚嚣尘上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又是说，哎呀，这贸易战先开打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实际的战争呢，就
跟在后边，
接下来在后面，对呀、啊，终将一战的这种说法嘛，特别是这个中国国内的报纸啊什么，这方面他们也是有在那边瞎起哄。
哎，小贝，你哪这么多时间看这个东西啊？
这个蒙哥啊，你要想，那小贝是社会观察员呢、啊，啊，又要来跟蒙哥做节目，
我没请你做这些节目，对不对？有这种八卦新闻也去看，你时间真多啊！
不是，其实我告诉你，其实这现在最蒙哥您这个，您就不知啊，因为您是不用智慧型手机的。
嗯，
智慧型手机呢，其实往往呢，在你即使你不想要知道这些东西，但是它会像雨点般一样来轰炸过来。
哦，真的，那就更给我一个原因不要去用。
对啊，是啊，是的确是这样啊。例如说，你使用这个微信啊，
嗯，
里面会告诉你什么送什么东西来啊，一堆啊。对不对？那你点进去呢？你还来不及分析这个，你想不想看呢？他已经把大概的东西都在一个画面里面，可以很快让你知道。
哦，这样子啊！我只知道这个川普什么要课重税啊，什么中国的钢铁啊、铝啊，是吧？
对啊，但其实中国的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并不是很多啦，所以这只是象征性意义比较大啦。哎，真正还没有打到那个骨头上面去，就一点皮肉之伤啊！哎，
美国要打中国，打骨头，他要打什么东西呢？你给我们讲讲。
例如说，那粮食就不要出口到中国了。
那美国农民怎么办呢？
你能想办法卖给其他国家。哎，美国世界势力多大，他不会强迫啊。那什么台湾啊、日本啊，你就给我买，哎，还两倍的价钱给我买。那台湾、日本不乖乖的去买啊？
有这种事情啊？
那当然了、啊，那美国的农业，它只要跟你硬干，那个什么猪肉、牛肉啊，你不进口，那我就搞你啊！啊，这个东西，
哇，
那美国
恶霸
啊！这某方面来讲是啊，对啊，所以你说、粮食问题呢，哎，算是有一点掐住这个中国的要害。
中国老百姓多嘛，是吧？
对啊，而且那个有些东西呢，你说你不这些美国的粮食啊，大麦、小麦又价钱又很好，比较低。那你假如说不卖给中国，中国跟其他的国家买的话呢，不可能便宜的，所以它国内的这个物价一定会上涨很严重。
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、美国如果课中国的钢铁的这个税，中国课美国的粮食税，那结果中国老百姓自己会物价上涨。
那当然啦、啊、就是说你这种贸易战嘛，你真正一旦是在这种民生必需品上面呢，假设课重税的话，那当然很最大伤害是人民嘛。
我们身为这个中国人住在美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拒绝吃饭这样抗议？
什么叫拒绝吃饭？全美国吃的米都通通大部分都是美国种啦，只有少数是从什么这个、泰国啦。
我知道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拒绝吃美国粮食，这样为中国政府申冤嘛？
哎呦，您这样的情操真的是。哎呀，小贝真是感觉肃然起敬。你理论上要这样做也是可以啊。嗯，在这边我吃得到，我一定要用祖国来的东西啊。
嗯，
可以的。你这个到中超去还是找得到。这个贸易大战之后啊，啊，不管它收尾是好是坏啊，啊，从这个看得到有形的东西到无形的东西，例如说网络上面的资讯的问题啊，一步一步两国呢都会有汉隔在，就是说这个。彼此就是说，中间要找一个呢，能够大家都觉得可以阿门的，
可以阿门的，
对，可以阿门的这个方法呢，其实是非常的难呢、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两边在做这个经济体的这种整合啊，例如说之前在炒什么 TPP 啦、啊。彼此要找联盟的时候呢，都希望说把对方拉进自己的圈里面，然后让对方能够照自己的这个模式呢来玩这个经济上面的游戏。
TPP 是什么？你再给我们解释，你太多专有名词，蒙哥一概听不懂。
TPP 的全名呢是 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 啊、就是说这个泛太平洋地区的这个联一个经济的一个联盟、
我还以为是台湾的乒乓球队，
他、没有啦。对不对？那这方面呢，本来呢，这个前任的总统，我们前任的总统就是奥巴马先生、他是一直想要积极推动这个东西啊、然后呢，可以跟就是他也是要跟中国做竞争呢，因为 TPP 呢、就是说你加入到那个里面来呢，所有的智慧财产权呢。这方面的管理呢，完全是等同照美国的法律来走。
哦，真的。
就是说，他把美国的国内的一些商业法呢，延伸到世界各国去。所以那时候加入的呢，是日本啊、澳洲这些都是发起国啊，都觉得说他们要照这一套游戏规则来。
嗯。
那当然，那时候中国是坚持不加入嘛。然后他们觉得说，凭什么加入？我要玩你的游戏，你怎么不来玩我的游戏？
你知道他加入了也是白加入嘛？他搞他的，中国那么大门关着，那你里面爱怎么弄怎么弄，你拿他什么办法？
但是这个 TPP 呢，它就是比过去或者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呢，它的条文里面比较有强制性的执行力。
哦，
是一旦加入的话是，我就说它等同把美国的法律呢，啊，商业上面的一些法律适用到加入的同盟国里面。所以他那个法律会比较严。
那结果美国加入了没有呢？
川普自己不要啊，川普觉得自己、川普觉得绑手绑脚，但是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。川普可能后来想一想还会改变心意。因为但是总之啊，我是在想说，像这样子两大国的这个、这个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啊，彼此要建立自己的营地阵营啊，然后要其他的加盟者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来玩。这样的态势是越来越明显的。
好了，谢谢小贝今天给我们分析到这里。我们今天是要播评书的节目啊，没有时间讲下去，下回儿请小贝再继续发表高论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。
言道，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。那么年轻人有病看医生，医生就会问你今天哪儿不舒服啊。老年人看医生啊，医生会问你今天是几月几号。您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吗？因为年轻人看医生啊，那是身体不舒服，医生拿听诊器听听前胸，再听听后背。那老年人看医生呢，往往是脑子有点不好使，有点痴呆了呢，自己还不知道，听诊器他又听不出来，怎么办？那就得问问题。您老贵姓高明啊？写下来咱们瞧瞧。心算您还会吗？啊，100减7是多少啊？再减七呢？再减七您还算得出来吗？说着说着呀，这些做大夫的还有个绝招，就是告诉你三样毫不相干的东西。比方说啊，香蕉、皮鞋、小狗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，香蕉、皮鞋、小狗。然后他继续跟你扯东扯西，给你检查检查胳膊，再检查检查腿，看看灵活还是不灵活，力道还有没有。等过了5分钟呢，他冷不丁的问您，刚才那三样东西您还记得没有？您要是还记得，那就是香蕉、皮鞋、小狗，这就算过关了。要是说不出来，或者说成什么橘子、馒头、皮蛋，那您肯定要被戴上老年痴呆症的大帽子，这辈子都甭想摘下来了。前几回我们从以色列的扫罗王说到哥利亚，又从哥利亚说到耶西的小儿子大卫。那会儿大卫的三个哥哥呀，都随扫罗王去打仗去了，他确实留在家中，每一天到野地里去放羊。我们还念上了一段大卫所写的诗给您听，对不对？诗篇23篇，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人家写的可真不错。但是您记得不记得我们为什么讲这些？您要是还记得，表示您还可以过几年春风得意的日子。您要是忘了，记不得了，嘿嘿，这可对不起啊，可能就得考虑考虑去看看医生了。让我给您复习一下吧。我们讲这些呀，只是为了回到旧约的历史里边去，找找那个所罗门王在圣经箴言里所说的父亲的训诲，母亲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。因为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，他后来得以接续大卫王的头戴华冠，项挂金链，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丢弃父亲的训诲法则呀。讲到现在，我们对大卫的生平虽然只讲了他在旷野里放羊的那么一丁点儿，可是从我们上回念的那首诗23篇头一句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这两句里大卫传家的法则和训诲就已经呼之欲出了。首先，放羊本是简单无奇，小孩都能做的事儿，他却能从当中明白我做羊的牧人，谁做我的牧人呢？孔老夫子可以做我的师尊，不敢劳烦他做牧人。以前咱说过，他骂起学生来那也凶得很呐。老子自己骑牛一走了事，连家当都丢了，哪还顾得上我这头小绵羊啊？释迦在菩提树下一坐就是7天，连动都不动，也不好惊动他老人家。那穆罕默德和他的徒子徒孙骑着骆驼抢飞机，南征北讨，直到如今，小羊哪跟得上啊？更何况这些古圣先贤都已经死了，坟墓里的人怎么能做我的牧人呢？所以呀，还是大卫聪明，他要耶和华做他的牧人，这是训诲，也是法则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大卫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，我就开宝马，我就娶娇妻，我就 CEO， 我就财宝满兜。也不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拿绿卡，我就戴方帽，我就永葆青春买大楼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居然说我必不致缺乏。这话可就奇怪了，因为所谓不致缺乏就是刚刚够用，长期活在缺乏的边缘的意思。眼看没了却还有，眼看少了他还剩下了。照说李刚是我爹，我就不用坐牢，川普是我爹，我就升大官，我爹金正日，我就能玩核弹。怎么我爹耶和华，我还仍然做个穷光蛋呢？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训诲跟法则呀？这个呀，就是智慧了。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，用多少就放多少，那水打哪儿来呀？管子里呀，管子里的水又打哪儿来呀？水库里呀，水库在哪儿？您看见吗？这现在哪儿还有那个笨蛋，因为怕缺水用，就在自个�儿家的楼顶上弄那么个3万加仑的储水库啊？您说，那停水了怎么着？市政府它会断电，耶和华还会缺水吗？大卫要耶和华做他的牧者，就是把丰富留在神那儿，把缺乏留在自个儿这儿。我必不致缺乏是一句信心的话，他知道他必不会让我缺乏的意思。等箴言读到最后，您就会听见所罗门这么祷告： 我求您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毒刺给我，求您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这是第一。还有呢，第二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所需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可不是最聪明的训诲，最上乘的法则吗？还有，所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其中啊，还隐藏了另一个秘诀，就是你要耶和华做你的牧者呀，你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个有缺乏的人，并且把你的缺乏诚诚实实原模原样的拿到主的面前，他就必接纳你成为你一生的牧者，也必使你的缺乏变为饱足。今天有很多糊涂人，用他的绿卡讨老婆，用他的工作请房贷，这固然合情合理，但你虽然戴博士帽得写论文，找上帝却不能只戴脑袋呀。来到神的面前，人的聪明不够用，努力也不够用，只会让你更看不见他。你呀，应该学大卫的样子，带你的缺乏来见他，拿你最不起眼最自卑的地方来面对他，他就必不再向你隐藏了。很多人呐，笑话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先祷告，说你们怎么不谢谢农民同志啊，也不谢谢党的政策和经济路线，只谢谢上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真是外行话，因为他以为祷告要么是向神求好处，要么谢大恩巴结耶和华。不是，祷告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缺乏的人。我是一个会饿的人，他没让我饿着，我就不至于缺乏，所以我祷告，我凡事都谢恩，总离不开这个基础。我是个会死的人，必死的人，死是我的缺乏，病是我的缺乏，他就算将来总有那么一天要让我死去，也必为我预备永远的生命与天家，在那儿我不致缺乏。您说除了耶和华还能有谁满足我这些缺乏呢？又有谁配做我的牧者呢？呦呦，今天您怎么讲起道来了？上回呀，咱不是说了评书这行有三个功用吗？就是文化推销、大众娱乐和新闻记者。今天总不好意思加上第四个功能，做牧师传道啊。现在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平常工作太辛苦，星期天早晨起来去教会听道，就是补足睡眠的最好机会。君不见礼拜天是早晨开车上教会，一家大小急匆匆，台上开讲对对对，台下点头不倒翁。要是像我这样的说评书的也来传道，大伙儿主日早晨起来崇拜没睡成觉，把身体弄坏了，那我可对不起主啊。言归正传，话说呀，大卫在三个哥哥去打仗的这40天里，放羊这活啊就变得特别辛苦。怎么呢？放羊是在野地里头，而野地里总有个定理，那就是人多兽少，人少兽就多。作为管理万物的人都有缺乏，野地里的走兽就更有缺乏。你饿他也饿呀，人饿了上超市买，回家做，端上桌子上吃。 狮子、老虎、大黑熊要是饿了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那野地里要是有一群羊，那就是他们的窝马 superstore 了。每天早起，大卫领着羊刚一出门，他们老远就盯上了。大卫的一举一动全都在这些恶兽的监控之下。从前大卫家七个儿子放起羊来呀、就好像休斯顿棒球队出场，什么芝加哥小熊、底特律的老虎、匹兹堡的海盗，那都不是对手。现在这以色列的壮丁都跟着扫罗出征去了，耶西家的人丁单薄，大卫一个小不点儿，带着一群小白羊出到旷野里，左手拎着个小拐棍，右手抱了只吃奶的羊，肩上还搭了个小背包，口里唱的是美歌谣。哎，这正是青山绿水谷中路，羊儿咩咩列队来，狮子蹲守磐石洞，灌木丛中有豺狼。那么大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咱们下一回接着说。